欢迎来到秒懂罗盘第16课。你好，我是张云慧。上节课我们讲了28宿怎么用于消杀，这节课我们讲28宿限度的吉凶。28宿的限度吉凶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把每个限度配上五行，然后与星度五行进行比较，并得出吉凶结论。第二种就是罗盘上已经标记好的各种差错空亡的标记，按照标记分金立相就可以了。那最后呢，我还想谈一下个人对于分金与限度的理解。在罗盘28宿层的上方还有一层开禧28宿度数层，这一层也是配合28宿来使用的。23也好，64卦也好，28宿也罢，人们总是觉得他们的角度范围太大了，显得不够精细，人们就不断地给这些角度进行细分，所以就有了这些精细化的分金和限度，目的是让整个操作变得更加的精确。易会堂九寸综合盘第26层就是开禧28宿度数层，那这一层格子数量与下方星宿的度数是一样的，比如说看九太金，上方度数格数刚好是九格多一小格，九格就是九度，一小格就是太度，那每隔一格呢就有一个数字的标记，分别是1357911 357921等等这样的奇数，那这个就是度数。这个度数是可以分五行的，叫做限度五行。限度五行与星度五行进行比较，分出旺限、财限、泄限和煞限，然后来论坐向分金的吉凶。每一度的五行是怎么换算的呢？你可以背熟限度五行起诀，然后进行推算。看底鸡斗虚巳楼，申井癸朽起金度，房星星朽从木行，尾牛癸未卯张水，角壁壁流酉火起，女威之意枕出土，金木水火土作度，28宿逆转配。看低鸡斗戌巳卯申井癸这十宿，他们的第一度是金线，然后再按木水火土金的顺序循环往后排列限度五行。房星星这三宿，他们的第一度是木线，然后再按水火土金木的顺序循环往后排列限度五行。尾牛癸未卯张这六宿，他们的第一度是水线，然后再按照火土金木水的顺序循环往后排列限度五行。角壁壁流这四宿，他们的第一度是火线，然后再按土金木水火的顺序循环往后排列限度五行。女威之意枕这五宿，他们的第一度是土线，然后再按金木水火土的顺序循环往后排列限度五行。那这个五行呢，在罗盘指南手册中呢有表格可供参考。限度五行在风水上的具体用法是这样的，先设定每个星宿第一度的五行所属，然后再按照金木水火土的顺序排定其他度数的五行，遇到太度和半度也要配五行，少度因为太小了通常不用配五行。比如威十六火的限度五行是怎么样的呢？根据口诀女威之意枕出土，最左边一度的五行就是土，逆时针依次排下来，第二度是金，第三度是木，第四度是水，第五度是火，第六度是土，第七度又是金，然后一直排下去。那再举个例子，巳十八少火的限度五行怎么排？那口诀是看低鸡斗虚巳楼，申井癸朽起金度，按金木水火土的顺序排下来，第一度是金，第二度是木，第三度是水，第四度是火，那接下来就是论限度的吉凶了。以限度五行为主，28宿星度五行为宾，进行五行深刻的比较。注意这里的主宾关系与前面消杀时候的主宾关系是有所不同的，消杀的时候呢是以坐山的28宿星度五行为主，杀的星度五行为宾，那现在呢是要颠倒过来，以限度五行为主，以28宿的星度五行为宾，那千万不要搞错了。宾的五行声望主的五行，或者是主的五行克制宾的五行为吉利，反之主的五行被克泄，表示这个阴阳宅的坐向不吉利。 那具体来说，兵身主是生气线，主大吉，寿比盆主，富塞桃宫。兵与主比合是旺气线，主大吉，文章显达，加官进禄。主克兵是财气线，主吉，财丁两旺，劳碌生财。主生兵的限度是泄气线，主凶，损丁短寿，家业冷退。兵克主是煞气线，主大凶，丁财两败，流离退场。我们以阴阳宅女十一土为例，看它各个限度的吉凶。做第一度是吉利的，因为女为知义整出土，女朽的第一度属土，而女朽本身也属土，比合为旺气。再看女朽的第二度，第二度排下来是金，辛度五行土生限度五行金，是生气线，也是吉利的限度。女朽做第三度木克土，是财气线，同样是吉。女朽做第四度则为凶，因为第四度五行属水，被辛度五行土所克，为煞气线，主丁财两败，流离退场。再看第五度，第五度属火，辛度五行火生辛度五行，那么属于主生兵，是泄气线，主破财。那再看第六度，又是土五行，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那总之就是煞气线和泄气线不用，其他的可用。那以上用法也叫名师分金盘的用法。易会堂九寸综合盘的第27层，也就是有红点顿号叉叉人字形 Y 字形标记这一层，看起来特别热闹，这一层是开禧28宿吉凶盘啊，用来定差错空亡，可以结合28宿限度五行、白二分金等等进行分金的立项操作。那操作时呢，选择红点的限度就可以了，有红点的就叫珠宝线，除此以外呢，其他限度都不用选。空格呢为虚，也是不吉的状态。人字形的是官煞，它对应的是大小空亡和部分八干四维的正冲煞。Y 字形的是差错空亡，一般对应的是72龙的中间空亡龙，也叫穿山火坑。顿号的呢为平，是阴差阳错，也是不可用的。还有限度上画着叉叉的是五行相克线，也叫透地火坑，也是凶的限度。那这一层的标记在各个版本的罗盘里都不太统一，我这里提供的呢也仅供参考。在28宿度数的内圈还有一层相关内容，这层内容是盈缩60龙和浑天辛度五行。盈缩60龙的结构与透地60龙基本相似，也都是在地盘刃山下面起甲子，与60透地龙每一分金都是六度不同，盈缩60龙的每一个分金的角度大小都不一样。你可能发现了，浑天辛度上面标注的那英五行和我们以前知道的那英五行好像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知道丙子的那英五行属水，但是在浑天辛度五行中写的却是丙子火。那戊子的那英五行本来应该是火，但是在浑天辛度五行中写的却是戊子水，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里要将丙子火一分为二来看，前面的丙子是盈缩60龙的五行，依然按纳音五行丙子水来计算，只是我们对纳音五行比较熟悉了就没写出来。那后面的火其实是浑天辛度五行。戊子水的分金也是一样，戊子是盈缩60龙的五行，依然是戊子火，水是浑天辛度的五行，其余的就以此类推。他们的吉凶看法是以盈缩60的五行为主，浑天辛度五行为兵，然后同样以主兵的五行关系来论吉凶。甲子属金，丙子属水，戊子属火，作为盈缩60的五行为主。浑天辛度五行金火水为兵，与前面的论断类似，兵的五行有利于主的五行为吉，兵的五行不利于主的五行为凶。那这一层呢，也仅仅作为格龙立项的一个参考。好，28宿的理论和应用部分呢就已经讲完了。那课程讲到这里呢，有个个人观点我不得不说，虽然方向和角度在风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认为分得越细的分金和限度反而越没有实用价值。 因此分金差一线，富贵不相见这句话我也未必认同。不管是白二分金还是384爻抽爻换象，又或者是 365.25 度的28宿限度，理论上虽然都能自圆其说，但在实际操作时并不能非常准确的执行到位。理由有三点。第一，罗盘的结构决定了自身存在偏差。罗盘不是特别精密的仪器，不管是内外盘的咬合还是鱼线打孔，少量的误差不可避免。第二，人为操作存在误差，不管是对利己点的确定，还是用肉眼观测山峰的最高处，包括判断指针是否重叠，都存在个人主观的误差。那更不用说操作的时候手部抖动啊，或身体晃动带来的影响。第三，环境中的各种磁场干扰因素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比如说地下的矿物、建筑材料中的钢筋以及手机等电磁波的影响，都会让指针产生偏移。基于以上三点的综合影响，想用罗盘去测准很细小的角度是非常困难的。只要你自己动手拿罗盘去测量一下，你就会发现去测同一个朝向，不同的人、不同的罗盘、不同的次数，可能每次测出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认为，不管是阴宅还是阳宅，想要在不到一度的分金里面去分清旺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管是罗盘自身存在的偏差，还是人工操作存在的误差，都会超过这一度的极限。别说是用罗盘去凭空测量两个相距几十上百米的山头，就算是你在白纸上画一个角度，都很难做到误差不超过一度。另外，这么多的分金和限度理论实际上很难一一验证。就以384爻抽爻换象为例，我们来算一笔简单的账你就知道了。首先，384个分金要与龙、山、象、水四个要素配合，384乘4等于1536种组合，然后1536种组合还要分上圆和下圆两种情况，1536再乘以2就等于3072种组合，3072种组合再分成9运，也就是3072乘9，那就有了27648种可能。最后假设每一种可能用10个实例去证明，这不算多吧，这样就要测试276480次才能完成。这还是在没有考虑形峦等因素差异的情况下的数据。假如一个古代的风水师一天去验证两个实例，那他必须要工作378年才能完成整个系统的项目。你想这怎么可能呢？再理想化的理论推论，只要没有经过严格的验证，都会变成一种玄学，反而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假设我要打马虎眼，非要把壬山说成子山，恐怕你一眼就看穿了。可是我要是硬要把甲子分金说成丙子分金，那就容易得多。就算你看出有什么不对劲，我估计你也没有十足把握确定我就是错的。这个时候分金分得越细，反而就越模糊，旺衰就任由我评说了。这为一些庸师留下了自圆其说的途径。有时我在想，分金就分到23，难道就不香吗？你发现吗？罗盘越靠近天池的层数就越古朴简单，而越靠近外圈的层数就越复杂精细。越简单的往往也是越根本的。风水中的应用什么时候脱离过洛书和八卦？越复杂精细的东西越有可能是内卷化的结果，反而都是一些华而不实的细枝末节。那尽管如此，为了我们课程学术的完整性，我还是给你讲解了各种分金的原理和用法，希望你在了解这些细节之后能够有自己的看法。你可以选择不用，但是你不能选择不懂。好，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再见。